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17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18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今天访问英国，法英将签署移民新协议。前中情局特工被捕，中国外交部称不掌握情况。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删去文革一课继续引发争议。加泰罗尼亚议会选出独派新议长。香港战望案黄之锋申请保释被拒。韩国与朝鲜达成协议，将在冬奥会上举统一旗帜共同入场。桑吉伦油污进一步扩大，美国暂停支持巴勒斯坦难民援款，联合国感到不安。法国政府放弃南特机场修建计划。德国和土耳其重启两国政府磋商会议机制。特朗普将赴达沃斯发表演说。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将出访英国。法新社消息，马克龙将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共同签署解决移民危机的新协议。马克龙将宣布同意向英国借出著名的巴约挂毯，象征尽管面临英国脱欧，法英领导人仍将强调两国友好。马克龙今天将首次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伦敦，并且与特蕾莎梅举行会谈。法英领导人届时将宣布一项新的协议，旨在解决从法国北海岸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数千移民问题。据爱丽舍宫的消息说，这项新的协议将成为2004年生效的杜盖协议的补充。杜盖协议主要允许把英法边界设在法国加莱，由法国当局来负责阻止非法移民前往英国，但是一直未能有效阻止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的非法移民。法新社称，法国加莱一度聚集有8000的移民。据法国总统府的消息人士说，解决移民问题新协议的细节仍在最后敲定，但协议将包括如何安置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寻求庇护以及家庭团聚等内容。马克龙此次访问英国，法英在英国脱欧之前加强双边关系也将是重要的内容。马克龙今天将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晤的时候宣布同意向英国出借著名的巴约挂毯。记载英王威廉一世开创诺曼王朝历史的法国文物巴约挂毯，近950年来将首度有机会出国。此次马克龙出访，法国同意向英国展借巴约挂毯意义重大，被视为双方在英国脱欧背景之下努力维持友好关系的一个象征。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周三选出独派人士托伦德为议会议长。法新社的消息说，这是独派议员迎回自我流放的比利时的加泰前主席伊蒙特的第一步。加泰罗尼亚议会周三独立公投失败以来举行首次的议会会议，独派议员选出了38岁的左翼共和党议员托伦德出任议长。托伦德赢得了65票的赞成，另外有56名议员投给反对独立的候选人。针对一名旅居香港的美国中情局前特工以非法保留持有机密国防信息罪名被捕，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三回应说，不掌握相关的情况。朝鲜与韩国达成协议，将冬奥会上举统一的旗帜入场，请听方华的介绍。
朝鲜与韩国星期三在板门店达成协议，同意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举统一旗帜共同入场，并且共同组建一支女子冰球队参赛。平昌冬奥会预定于2月9日开幕，25日闭幕。朝鲜代表团预定于本月25日起陆续抵达韩国。星期三当天，韩朝双方在边境板门店举行副部长级冬奥工作会谈，就11个事项达成共识，会后并发表联合新闻稿。根据新闻稿，双方商定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举统一的旗帜共同入场，韩朝共同组建女子冰球队参赛。韩朝还一致同意平昌冬奥会开幕前在朝鲜金刚山地区举行韩朝联合文化活动，并在朝鲜马西里滑雪场进行韩朝滑雪选手共同训练。路透社根据韩国统一部提供的联合新闻稿报道说，朝鲜将会派遣超过400人的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其中包括230名啦啦队员、140名表演者以及一支30人组成的跆拳道进行示范表演。 此外，朝鲜还将向冬残奥会派遣残奥委代表团、选手团、啦啦队、艺术团和记者团等150多人，双方将就此继续保持协商。朝鲜选手团的参赛项目和选手团规模将在国际奥委会与朝韩国家奥委会协商后最终确定。
中国教育部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被曝删去文革一课，继续引发争议，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根据港媒报道，最早曝光这一事件的微博账号蒋史堂已无法搜获，而在上周，该账号只显示内容已被清空，而且微信同名公众号也无法搜获。知情者指出，蒋史堂发布有关中学教材删改文革消息后，账号的内容即被清空。微博账号蒋史堂1月1日披露，中国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下册删去文化大革命章节，有关文革的内容出现重大修改，文化大革命不再独立成章，从单独一课变成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一课中的一个专题。原版指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新版把错误地删除，也删除了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毛泽东认为取代。而且新版课文是在有意为文革罪恶开拓，引言加上了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有评论就此指这是把历史拿来当替罪羊。另外，动乱和灾难这些原本表述文革浩劫的词汇也被从标题中删除。蒋史堂披露上述内容后引起激烈争议，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网站当天回应称，文革被归入了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微信公号再次发问回应出版社，被互联网主管部门责令微信运营方再次删除。据指，该公众号被禁言至2018年12月31日。教科书删改文革消息曝光后，在网民中引起激烈论战，号称传播正能量、民间爱国门户的茶网直指蒋史堂曝光事件是一场有组织、有策划的舆论造谣煽动行动。该网站甚至推测，很可能是体制内存在的两面人及反党反共势力对教材的修改不满，以泄密方式造谣煽动舆论，并怒斥蒋史堂为文革时被打倒的资本主义后代。香港《明报》引述中国教师称，目前部分地区学校课本均已到货，独缺涉事的历史教材，也许是主管部门也在考虑舆论分向，考虑是否对送审本再做修改。
法国政府决定放弃引发争议的修复南特新机场计划，请听杨梅的介绍。
经过长达六个月的讨论咨询，马克龙政府决定放弃引发争议的修建南特新机场的计划，采纳政府调解组织去年12月13日递交的报告中的建议，扩大目前已有的机场。南特机场修建计划受到法国布里塔尼地区以及罗瓦尔地区绝大多数地方议员的支持。2016年6月举行的是否应该修建机场的地方公投中， 55.17% 的选民投票支持修建机场。不过在环保组织以及当地民众的压力之下，法国政府终于决定放弃修建机场的计划。南特机场修建计划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2000年该计划再度被提出，2010年法国万喜集团承包机场工程，该工程遭到环保组织以及民众的强烈抗议，围绕南特机场修建计划发动多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数百名环保人士甚至占领了机场工程地带，并且在当地种植庄稼饲养牲口。法国政府在宣布停止修建机场的同时，也表示将出动大量警力，超过500名警察周三将前往当地驱逐那里占领工地的活动分子。环保分子号召在周三下午18点在当地会合召开大会。南特机场修建计划从一开始就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可以增加布里塔尼大区的经济活力，而反对者则将南特机场当作是夸张浪费的基础设施的象征，认为这一法国政 政府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实施巴黎协定的目标背道而驰。而政府最终选择的扩建已有机场的选择多年来未被采纳，其原因是机场附近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此外，南特居民对机场噪音早已忍无可忍。最终，法国政府选择了绕过自然保护区，将机场向南端延伸，并且重新修建机场跑道，减低噪音的措施。看来马克龙政府似乎做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决定，不过法国万喜集团计划向政府索取3500万欧元的赔偿。
德国和土耳其决定重启两国政府磋商会议机制，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和土耳其打算重用密切合作，于周三重启了两国政府磋商会议机制。两国国务秘书周三在柏林内政部举行了会晤。德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德土在反恐方面有共同的兴趣，因此现在是进行会谈的恰当时机。不过，会谈显示双方的立场还存在明显差别。德土政府磋商会议去年暂停，其中一个原因是德国记者和人权卫士在土耳其被逮捕关押，其中包括德国《世界报》驻土耳其特派记者于杰尔。于杰尔在一个书面采访中表示，他不愿成为肮脏交易的一部分，比如互换囚犯或者以释放他作为武器交易的筹码。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反驳了这一说法，他说柏林和安卡拉之间没有肮脏的交易，两国均愿意将双边关系正常化。德国政府曾指责土耳其出于政治目的拘留了德国人。土耳其去年释放多位德国人后，德土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外长加布里尔一月初会晤土耳其外长后，宣布两国将在多个领域重启政府磋商会议机制。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决定暂停支付用于巴勒斯坦难民的巨额援款，联合国感到十分不安，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作为报复巴勒斯坦决定不再接受美国对巴以冲突的调停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具体行动。华盛顿决定暂停原定支付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6500万美元的拨款。美国的这一决定让联合国感到不安。就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I am very concerned and I strongly hope that in the end it will be possible.
我感到十分担心，我强烈希望美国作为最大捐助国，最终将可能维持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资金。因为首先，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并非一个巴勒斯坦机构，而是一个为身处备战领土内或约旦、叙利亚还有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基本生活服务需求的联合国机构，这些都属于至关重要的服务，不只是为了民众的舒适，因为那里确实存在人道需求。而我个人所持观点与包括以色列人在内的大多数国际观察家一样，也是如此认为，这是一项稳定的重要因素。一旦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处于无法提供基本生活服务需求的境地，这将造成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将竭尽全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And we wi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avoid this situation to occur.
本台法语报道说，美国原本应该援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亿2500万美元，目前已拨出的金额为6000万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决定暂停向联合国的这一机构支付尚未拨出的6500万美元。
香港占中旺角清场案判刑，学生领袖黄之锋申请暂缓执行决议，但是没有获得批准。黄之锋说，香港已经是一个半独裁的城市。香港占领行动旺角清场期间，16人因违反禁制令而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黄之锋被判监3个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三就朝鲜派团参加平昌冬奥表示说，韩朝代表队在 在冬奥开幕典礼共同入场或组队参赛，成为改善韩朝关系的一个良好的契机，历史将会铭记。据中国国家海洋局监测显示，在长江口撞船着火以及沉没的邮轮桑吉号相关海域的泄油面积还在继续扩大。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周三表示，希望英国在明年退出欧盟以后能够重新加入。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会议前发布调查显示，全球爆发冲突的风险上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把威胁变成了现实，周二做出决定，冻结按计划本应付给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超过一半以上的援助经费。此举一方面显示特朗普对联合国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对巴勒斯坦而言，这将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在了解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巴勒斯坦会产生什么后果之前，首先让我们来看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这一联合国救助巴勒斯坦难民机构成立于1949年，也就是在以色列在战争结束后于1948年正式建国的次年。战争导致70万巴勒斯坦人离开了家园，其中大部分逃到邻国。创建这一联合国机构的主要使命是向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提供援助。目前受联合国援助的巴勒斯坦人大约500万人，大部分生活在加沙走廊、约旦河西岸、约旦以及黎巴嫩。该组织援助的领域最主要的是教育，包括2万名教员，其次是医疗卫生经费以及提供金融援助。美国是该组织最主要的援款国，去年美国提供了3亿5千万美元，其次是欧洲联盟，欧盟提供的数目大约是这一数字的一半。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冻结6500万美元，同时解冻6000万美元，以保证这一联合国机构短期的运作。这才是美国2018年应支付的第一批援款。美国国务院没有表明未来几批援款是否也会减少。美国国务院强调，这样做并非在于向巴勒斯坦领袖施加压力，而是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增加更多的援款，并能够帮助这一联合国机构进行改革。以色列领导人则认为，联合国救助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存在本身使得巴以冲突常态化，巴勒斯坦难民现在应该融入他们目前居住的国家。但是巴勒斯坦人则认为，直到最终解决巴以冲突之前，这一联合国机构的存在对维持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十分重要。巴勒斯坦强调，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超过了30亿美元。美国为什么现在要减少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原因在于自从12月6日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巴勒斯坦领导人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系最近几周快走到决裂的边缘。巴勒斯坦人认为被以色列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在特朗普做出上述决定后，巴勒斯坦宣布美国再也不能在巴以谈判中扮演斡旋的角色，这等于中断了与美国的联系。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还应该抵制下周到访巴以地区的美国副总统彭斯。1月2日，特朗普总统指责巴勒斯坦拒绝与以色列谈判，他发推称，我们每年为巴勒斯坦人付出数亿美元，却没有得到感谢和尊重。阿巴斯主席则在周日使用一句阿拉伯世界很流行的咒语予以反驳。尽管美国国务院否认这一冻结旨在迫使巴勒斯坦领袖重返谈判桌，但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被解释为是一种威胁。那么具体而言，这一冻结会造成什么影响？首先，在美国宣布这一冻结令之前，联合国巴勒斯坦救援机构的财政处境本身已经非常困难。2015年，该组织因财政赤字超过几千万美元，差点关闭了巴勒斯坦的难民学校。今后面临的担心可能是最终被迫关闭巴勒斯坦难民学校甚至医院。不过，该组织负责人表示，美国解冻的6000万美元至少能在短期内维持运作。该组织发言人称，美国冻结巴勒斯坦部分援款，这是该机构历史上遭遇到的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应在近期前往布鲁塞尔访问欧盟，可能会借此机会向欧盟提出增加更多的援款。 根据欧盟外交官的消息，在海湾国家能够补缺的情况下，欧盟大幅度增加援款的程度有限。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关注较多的内容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加来的讲话中重申其在难民问题上既保持人道主义也维护国家秩序的立场，联合国对也门的局势非常担忧，美国冻结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处境艰难，朝鲜与韩国达成协议将组成女子冰球联合队参加即将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并将在开幕式上首举统一旗帜共同入场。有关也门局势，世界报在头版的大字标题是联合国对也门战争局势的演变感到担忧，指出一个专家小组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长达79页的机密报告说，也门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各个势力各自控制自己的区域，但谁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统一全国，也门成了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海湾国家与什叶派的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之后又占领该国南部地区，迫使总统哈迪与其内阁成员前往沙特阿拉伯避难。2015年3月，沙特等国家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也门冲突爆发之后，联合国多次主持有关也门问题的和谈，但都没有取得成果。世界报指出，也门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又受到冷战的影响，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直到1990年，南北也门才统一为一个国家。现在流亡的哈迪总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权，更不能真正指挥那些以他的流亡政府为名而在也门作战的军队。由300多人组成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主张宣布南部独立，外交官认为该机构虽然在未来的谈判中应该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但它的内部分歧以及缺少经济资源又使它成为一个不可告的伙伴。海湾国家所扶持的武装团体名目繁多，他们既要与胡塞武装作战，又要对付包括基地组织等在内的许多恐怖团体，因此也门四分五裂的可能性大于统一的可能性。世界报所得到的该专家小组的报告表示，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联盟不成比例的过度使用武力，尤其是针对也门的居民区、市场、酒店等，是造成10000多平民百姓死亡，其中还有很多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沙特等国家对也门反叛武装控制的地区实行禁运，促使当地出现饥荒，而且还可能向全国蔓延，该国2200多万人急需得到国际人道主义的援助。世界报分析说，去年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了4枚导弹，这可能会导致也门战争国际化。美国和沙特指责是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了导弹，德黑兰则坚决予以否认。专家小组对这些导弹残骸的研究表明，这确实属于伊朗设计的一种导弹，但又无法确认是由谁提供的。如果伊朗直接或者间接向也门输送了导弹，这便违反了联合国去年通过的禁止向也门冲突各方提供武器的第2216号决议。美国已经不断地谴责伊朗，华盛顿此次可能也会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对伊朗进行新的制裁。有关朝鲜半岛局势，世界报星期三报道说，南北韩双方在板门店商定在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举统一的旗帜共同入场，双方还将共同组建女子冰球队参赛，这是南北韩双方首次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韩国平昌冬奥会将于2月9日至25日举行，这也成了南北双方接近的象征。朝方表示将派跆拳道示范团访韩，在平昌和首尔举行示范表演，并将派出230人规模的拉拉队同韩方拉拉队共同为选手们加油助威。此外，朝方还将向冬残奥派遣残奥委代表团。 国际奥委会将于1月20日在瑞士总部召开会议，讨论南北联合代表团的细节以及朝鲜参加奥运会的问题。世界报说，南北韩在参加奥运会问题上达成协议，这是国际奥委会以及他的主席托马斯·巴赫的胜利。有关巴勒斯坦局势，世界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特朗普总统冻结了向巴勒斯坦提供的1亿2500万美元中的6500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处境很艰难。世界报对当地难民营的采访显示，这些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十分不容易。特朗普去年12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巴勒斯坦人就已经感到自己被美国抛弃了。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日前，日中因双方舰艇等进入钓鱼岛12海里毗连区航行，再次进行口水战。去年以来，日中关系出现许多转暖的动向。去年11月11日，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越南中部的岘港举行会谈，双方把这次会谈定位为日中关系新的开始。但是为什么又出现如此激烈的争端呢？日本政府宣布11日下午，在钓鱼岛的大正岛东北的毗连区，有中国军舰进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杉山进福，日本时间11日下午，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对此进行抗议。据中国环球时报11日报道，中国国防部新闻局随后证实，日本海上自卫队两艘舰艇当天进入赤尾鱼东北侧毗连区，中国海军“益阳号”导弹护卫舰当即行动，进行全程跟踪监控。而据日方报道，是中国潜水艇首先进入钓鱼岛12海里毗连区的。日方派遣海自细波和大电追踪这艘潜艇，通过海底声波已确认为中国潜艇，但是没有公布潜艇的国籍。12日，这艘潜艇在东海的海面浮出水面，公然挂起中国国旗。日本认为此举为向日方挑衅，日本再次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进行抗议。中国潜水艇和舰艇同时到来，日本方面非常紧张。舰艇在2016年6月曾来过该水域，而潜水艇是第一次来该水域。日方加紧分析中国方面的动机。日本经济新闻12日采访了日本前海上自卫队中将伊藤俊幸。伊藤指出，海上自卫队和中国海军通常为了避免互相刺激，不会进入尖阁诸岛附近毗连区。中国军舰第一次进入日本主张的该毗连区是2016年6月，当时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尾随俄罗斯军舰在毗连区航行，于是中方被认为也做出了反应，派出了军舰。而此次据称中国军舰是进入毗连区后又转弯驶离。伊藤分析，2016年的情况可能是中方有意发起挑衅，而此次舰艇的航行只是为了在东海移动。日本经济新闻还在12日指出，所谓毗连区是指在退潮时在12海里的领海外侧延伸至24海里的区域，沿岸国为了防止侵入领海 或取缔毒品走私等犯罪行为，具有行使一定规制的权限，但是在原则上，他国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在领海以内通过的船只也可以进行无害通行，而潜水艇需要浮出水面，但是在毗连区就是潜行，在国际法上也没有问题。而中国环球时报证实了伊藤俊信的东海移动说，环球时报12日发文指出，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该海域是日本海军向东进入太平洋训练的重要通道，中国潜艇在该海域训练是极其正常的，潜艇和水面舰艇一起出现，有可能是联合战备训练。那么我们整理一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中国潜艇进入太平洋训练，通过钓鱼岛毗连区，日方派海自舰艇细波和大电跟踪，而中国海军义阳号导弹护卫舰为保护潜艇也进入了钓鱼岛毗连区，引起日方多次抗议。那么为什么中国舰艇和潜水艇没有像中国海警船那样进入日本认为是自国领海的钓鱼岛沿岸12海里以内？就是按照日本的说法，钓鱼岛属于日本，中国潜艇和军舰在此区域出现也没有违反国际法，那么为什么日本会如此紧张，反应如此强烈呢？因为日本担心现在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已经常态化，如果中国军舰也将这种状态常态化，钓鱼岛处于日本实质管理这种现状就会进一步被打破，中国夺岛之日到来也就不远了。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今天访问英国，法英将签署移民新协议。前中情局特工被捕，中国外交部称不掌握情况。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删去文革一课继续引发争议。加泰罗尼亚议会选出独派议长。香港战望案黄之锋申请保释被拒。韩国与朝鲜达成协议，将在冬奥会上举统一旗帜共同入场。桑吉伦油污进一步扩大。美国暂停支付巴勒斯坦难民援款，联合国感到不安。法国政府放弃南特机场修建计划。德国土耳其重启两国政府磋商机制。特朗普将赴达沃斯发表演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的文化与艺术，亨德尔的清唱剧弥塞尔，以及珍妮特的文化遗产，法国王室所建普罗旺斯海岸首个碉堡伊夫堡。欢迎收听。
朋友，每年的一月份，中国政府都会正式公布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数据。本周四应该是北京公布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日子。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评论说，观察家因此都紧密关注北京的动静。事实上，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柬埔寨访问时已经对外披露了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李克强表示，中国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6.9%， 略微高于原先预估的6.7%。不过，经济学家们依然高度关注周四公布的官方数字，因为这是他们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做出评估预测的重要依据。专家尤其关注的是，按照目前的增幅预计到哪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追赶美国。也就是说，从哪一年开始，世界经济将翻开新的一页。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2016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兆5690亿美元，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兆1990亿美元。 按照此一数据来推算，有专家认为中国将在2024年赶超美国，也有专家认为中国很可能在2年之后赶超美国。不过法新社发自北京的分析文章评论说，必须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持谨慎态度，因为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位政府高官近日就公开表示，辽宁省过去就长期在经济增长数字上造假。根据中国国家审计局公布的调查报告，辽宁省的一个县政府2013年虚报财政收入超过了实际收入的 127%， 这就是为什么2016年的第一季度辽宁省是全国首个经济出现负增长的省份。而辽宁省虚报数据的现象绝非个别现象，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地方多个政府为了赢得上级的信赖，都长期在经济增长数字上造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在经济学界向来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议题，而对北京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涉及到政府执政基础的重大的政治议题。前总理温家宝执政期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必须保八的指标，将8%的经济增长率视为是维持就业、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维持社会稳定的最低底线。中国地方政府因此都虚报经济数字，以此赢得上级的信任。2007年根据危机解密披露的信息，时任辽宁省省长的李克强就在与西方外交官的会谈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经济增长数字涉及人为编造，含水量很高。而这一虚报数据的现象十年来不断持续，法新社引述中国地方官媒的微博报道说，中国天津市北部的一个经济开发区2016年的增长数据就虚报了 33%， 不过这一消息很快就被微博删除。那么中国各地政府数据造假现象究竟有多严重？中国国内凯迪网站周三刊登中国国内媒体人蔡盛坤的文章，标题是为何各地纷纷承认经济数字造假。这篇文章评论说， GDP 造假已经有辽宁、内蒙、天津、山东甚至江苏爆出来，然而全国各地显然不止这几个省市弄虚作假。有人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其实就只有几个省市能够实现财政盈余，现在各地纷纷自曝家丑坦言造假，或许是因为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靠认错认输来争取更多的补贴，就像大跃进后期一样，吹牛越大的地方，最终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界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态度未免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缺乏信任，另一方面又继续高度关注中国官方即将公布的数字。英国金融时报周三刊登的文章或许将这一矛盾立场推至高峰。金融时报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数据造假掩盖了经济复苏，文章在承认中国地方官员美化数据导致中国官方公布统计数字失去实用性的同时，又披露说中国国家统计人员经常将地方数据打折，以纠正地方官员美化夸大数字的习惯。不知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员是按照什么标准对地方数据打折，打折后的官方数字应该更加接近现实，那又如何解释中国官方之前的数据从未揭示出真正的经济放缓程度？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为何要谨慎看待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清唱剧《弥赛亚》。《弥赛亚》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亨德尔少数完全表现宗教内容的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清唱剧就是以宗教事件或者宗教人物为主角， 以管弦乐和人声歌唱为表现形式的大型作品，通常是作曲家根据剧本唱词写作旋律。弥赛亚的内容完全取材于圣经，作品的中心思想非常明确，颂赞救主基督的生涯，从旧约圣经的预言到主耶稣的出生、生活、受难、死亡以及复活，以起荣耀的再临，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整曲的一贯性。和一般的歌剧一样，清唱剧也有独唱、合唱和乐队，但是没有做工、戏装和布景。亨德尔以加强音乐的戏剧力量来弥补这一缺陷。全剧为主调和声的音乐风格，以旋律优美、和声洗练见长。西西里民间的乐器风笛的使用，在当时是大胆新颖的。弥赛亚以柔和的男高音独唱《安慰你们，我的子民》开始。全剧分为三部分，分别叙述耶稣的诞生、受难和复活的故事。其中第一部分《田园交响曲》和咏叹调《他必向牧人喂养他羊群》，第二部分的《哈利路亚合唱》，第三部分的咏叹调《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和《阿门颂》最为著名。田园交响曲是一首器乐曲，采用了意大利阿布鲁山区风笛吹奏的音乐，篇幅很短，用单主题的三段题写成，音乐柔和而流畅，六八拍带有附点，这种节奏在整部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统一的线索。音乐从圣婴诞生带来的欢乐情绪中过渡到安逸宁静中去，把我们带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是整部剧中的第45曲，歌词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到了幕后他一定站在地上，我肉体虽然要毁坏，但我的灵魂必见上帝。基督已经复活，从死人中成了睡者出熟的果子。这是一首著名的女高音咏叹调，在亨德尔的墓碑上，他雕像下面张开的乐谱就是这首咏叹调。音乐抒情优美，感情真挚虔诚淳朴，极富有感染力。歌曲以虔诚基督徒的心声来歌唱赞美救世主的复活和拯救，表达了对救世主的坚定信仰。哈利路亚合唱曲原意是将荣耀归给主，赞美救主之意。这个合唱成为整部作品的高潮和精髓，也是如今最常上演的段落。著名的大合唱的第二部分的中曲也是全剧的高潮，以主调和声为主，中间穿插一些副调段落。由于肢体不断的变换，使音乐高潮迭起，层层深入。 乐曲一开始是一段雄伟的颂歌，它以浑厚而富有气势的和声手法写成，唱出了一连串的赞美欢呼声。后面四小节将音调提高，使欢呼声更加高涨，唱出了对救世主的光荣伟大的赞颂的感情。第二段是同一主题材料用不同手法写成的两部分，它们构成五度的模仿，但又全部用混声齐唱。每句后面是主导动机的变化重复，运用了副歌曲的结构和主调音乐的和声肢体，两种手法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使乐曲的主题清晰响亮雄壮有力。第二部分是十小节，运用第一部分主题旋律进行发展而构成的副歌段，主题和答题先后在女高音、男声及两个中声部出现，哈利路亚的主导动机错综地穿插在其中，造成激昂的声势，它的节奏和音调进行平稳，旋律前抑后扬，与词意紧密地结合起来，显得非常的庄严肃穆。接着是一个和声和副调综合交替的段落，它的主题包括两个材料，一个节奏舒缓，旋律以极进为主，音乐富有庄严肃穆的意味，另外一个节奏轻快，旋律简洁，带有纵情歌唱的情趣。主题以主调和声的形式在不同的高度出现两次，然后分别把两个材料作为对位素材加以展演，使音乐出现第一个高潮。之后是一个过渡性的段落，歌词大意是世上万国万邦必成为我主基督的国，音乐荡然飘逸，轻柔而又神圣，它的旋律先是极进下行，然后是一个13度大跳，仿佛是象征着尘世到天国之间的相隔遥远，具有开阔的空间感，而这一切都是由神主宰的。再接着是一个戏剧性的段落，主题由男低音开始，然后男高、女中、女高依次的进入，音域逐渐的扩大，音响逐渐的加重，最后汇成一股巨大的音流。第二部分是一段节奏缩减模仿的对位，主题虽然只是不同节奏的同音反复，但是它通过五次上行的模进，使音乐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对题的主题的节奏缩减模仿，它以哈利路亚的唱词应和着乐曲的主题。第三部分是综合的段落，它把副歌和对位的主题融合成一体，并且层层推进，导致全曲的尾声。弥赛亚的首演在1742年4月13日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首演的时候有18人的唱诗班，一共使用了33件乐器。当时亨德尔的经济条件很不好，但他还是决定将首演办为公益演出，不带有任何的盈利性。当时的海报上写着，为了一些困苦的囚犯以及梅尔舍医院的利益而演出。结果这次首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听众都被作品感染了。很快消息传到英国首都伦敦，大家都要看一看。 1743年弥赛亚在伦敦上演。英国皇帝乔治二世亲临剧院，当第二部分终曲哈利路亚奏响的时候，国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站起来听完了全曲。演出再次获得轰动，在经历长久的沉寂之后，亨德尔终于靠弥赛亚取得了事业上的又一个高峰。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清唱剧《弥赛亚》的介绍，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法国文物古迹是位于法国南部马赛近海的伊夫堡 Château d'If。 伊夫堡也是法国人最喜爱的文物古迹之一，它位于马赛海港中央地带的佛里乌群岛四个小岛当中的伊夫岛上，一个壮硕坚固如一块大岩石。伊夫岛是在16世纪法国国王法朗索瓦一世下令打造的，这是为了能够监控普罗旺斯海岸的大规模计划框架下建造的。但它之所以出名，拜赐于法国大文豪大仲马的著名小说《基督山恩仇记》。伊夫堡也是马赛的第一座王室碉堡。伊夫堡里面有四层楼，建筑物呈方形，每一边长28公尺，有三个塔。伊夫岛面积总共只有3公顷，是一个防御坚固的岩石城堡。伊夫岛的名称可能来自葡萄牙语的小岛 Ibos 的词汇发音。1531年，法国国王派遣第一批驻军到伊夫堡。1540年，首次把囚犯关入里面。当时的囚犯还只是两名渔夫。从17世纪开始，则是大规模的把基督徒关入伊夫堡的监狱，并且死在里面，有约3500名。根据历史记载，由于伊夫堡监狱环境恶劣，所以被关入的囚犯不会活过9个月。除了一些受到特别优惠待遇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仲马笔下人物基督山伯爵。这是基督山伯爵的法里亚神父，也就是丹特的朋友告诉他说，在基督山岛上藏有宝藏，于是基夫岛就成了传奇故事，也成了马赛人最多人参观的景点之一。去马赛近海伊夫岛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坐渡轮，另外有些人会游泳渡过这个5公里的路程，这是一种当地的运动比赛项目，叫做基督山挑战马拉松游泳。这也是为纪念当年丹特游泳逃出这个岛上而创立特别的运动赛。据说当年的丹特只游到海岸对面，但是比赛结果的终点是要达到马赛的海滩，这是结合纪念与观光欣赏的体能活动。基督山恩仇记小说故事里面的情节究竟是真是假呢？伊夫岛当然是真实的成分更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囚犯名字有 Gont Mirabeau， 就是米拉波公爵，二楼终身囚犯里面他是一个特别优待的囚犯，还为他造了一个壁炉烟囱，可以睡在麦秆上面，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生活比大仲马小说描述的更舒适。其他的囚犯名字都一一刻在石壁上，101个石碑刻字，所以相当的真实。1848年，150名政治囚犯关在此，每个人的名字都刻在院子的墙壁上，有的人幽默地把名字刻在自己的囚牢的门楣上，一种 种苦中作乐的千古留名的方式。当然，由于丹特的游泳五公里的潜逃壮举故事，于是马赛地方就有了现在著名的每年举办一次的基督山跨海马拉松游泳比赛。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今天访问英国，法英将签署移民新协议。前中情局特工被捕，中国外交部表示不掌握情况。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文化大革命一课被删除，继续引发争议。加泰罗尼亚议会选出独派议长。香港战望案黄之锋申请保释被拒。朝鲜与韩国达成协议，将在冬奥会上举统一旗帜共同入场。桑吉伦油污进一步扩大，美国暂停支付巴勒斯坦难民巨额援款，联合国感到不安。法国政府放弃南特机场修建计划，德国、土耳其重启两国政府磋商机制，特朗普将赴达沃斯发表讲演。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Etienne Dao 所演唱的 Le Premier Jou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Un matin comme tous les autres Un nouveau Paris Rechercher un peu de magie Dans cette inertie morose Clopin clopant sous la pluie Jouer le rôle de sa vie Puis un soir le rideau tombe C'est pareil pour tout le monde Rester debout mais à quel prix?Sacrifier son instinct et ses envies Les plus essentielles Mais tout peut changer aujourd'hui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 Plus confidentiel Pourquoi vouloir toujours plus beauDécrocher la lune quand on a les étoiles Quand les certitudes s'effondrent en quelques secondes Sache que du berceau à la tombe C'est dur pour tout le monde Rester debout mais à quel prixSacrifier son instinct et ses envies Les plus confidentielles Mais tout peut changer aujourd'hui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 C'est providentiel plus essentielles. Tu peux exploser aujourd'hui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 Mon accidentel. Oui, tout peut changer aujourd'hui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 Plus confidentiel.